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那 Emma， 我知道最近你是领养了一个非常活泼的小动物，可以来给我们讲一讲吗？
我是在9月份的时候在 The Lost Dog Home 领养了一只小猫咪，然后是因为我们墨尔本从7月份、8月份进入封城之后，我是一个人住，然后在家实在是太孤独了，然后就有一点点那种心情不是很积极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决定去领养一个小猫咪。其实也是因为我朋友家有养猫，然后我去撸猫得到了治愈，然后我就开始去看墨尔本的相关的领养的信息。是因为我本身对猫这个品种没有任何的倾向性，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品种的小猫，所以说我最后选择是领养。也是因为我朋友家的猫猫也是领养的，它是因为留学生回国，主人回国没有回来成，所以猫猫就被遗弃在寄养的人手里，然后我朋友从寄养的人的手里去领回来的一只成年的布偶猫，非常温顺，特别黏人，特别亲人。然后我在封城之前撸猫的时候就感觉被治愈了，然后我的朋友就劝我去养一只猫，然后我就没有经住诱惑，就开始去看各个领养中心。 The Lost Dog Home 是在 North Melbourne 那边就有一个，它是可以你从网站上申请你想领养成年猫还是想领养小 kitten， 然后你可以去现场 match 你的猫猫，就是你可以去了之后去摸每一只猫猫，然后他会去看你们两个到底互相匹不匹配，
也是看看猫猫和人之间的 chemistry 吧，一个化学反应吧。
对对对，有没有那种匹配的感觉，可以去现场 match。 这一点就是我会选择丢狗家的一个原因。其实他们家去收养狗狗的会更多一点，但是由于我是住 apartment 是没有条件去领养狗狗的，然后猫猫又是一个非常适合室内居住，空间要求很小，然后又不是很能叫的一个小动物，很适合在自己住的时候养一只小猫咪。我去的时候前一天领养中心只有一只小 kitten， 别的都是成年猫，他们的定义是4个月以上的小猫咪就是成年猫，但是基本上那一天都是2岁或者2岁以上或者是6、7岁的一些猫猫了，然后只有一只小黑猫是一只小 kitten， 当时只有8周大，在前一天刚刚送去领养中心，然后在前一天刚刚做完绝育，我去看的时候是第二天，特别可爱。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思考，就决定把它抱回家了。
嗯，所以当天可能只是想去看一看，没想到正好就看对眼了。
对，因为我去当天早上的时候，我还收到邮件告诉我说，最近领养中心是没有小 kitten 的，只有成年猫，然后就问我还要不要去，然后我决定还是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真的能跟自己匹配上的猫猫，机缘巧合真的有一只小 kitten 在那里，而且它跟我最开始的设想完全不一致，就是我没有想过会养一只黑色的小猫，因为小猫的养大非常耗人精力，一只小动物从2个月开始养的话，要比养一只成年猫花费的精力大很多。因为我之前从1个月养过一只小狗，基本上在1岁以前，它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看它的成长，包括它的一些疫苗啊，然后驱虫啊，然后它的一个成长期的换牙期啊，做绝育啊，就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最开始的设想是要一只可能遗弃的或者说是不小心流浪的成年小猫咪，然后给它一个家，毕竟领养代替购买。最后机缘巧合是一只可能是被遗弃的小奶猫吧。
嗯，那现在猫猫也是已经养了有快3个月了，那在这之间有没有一些养猫的心得呢？
有的，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养狗的人，我对养猫完全不了解。猫猫和狗狗的性格就是养法非常不一样，他们对人的态度也不一样。其实我最开始的一周去养猫也在磨合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国内养的小狗是非常亲人的，它是一个喜人的小动物，它并不喜欢同类，它是喜欢所有来家里的客人，所有的人类，然后是粘人的。但是猫猫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物种，它刚来的第一周我基本上没有摸到过它，我们就维持单纯的同住一个屋檐下简单的喂食而已。但是实际上它应该是性格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它在领养之前经历过什么过程，就是有点怕人但是又很好奇。它是一只非常活跃的小猫，身体非常健康，绝育第二天回家就可以蹦很高，我们都担心它的肚子会裂开的那一种情况。 但实际上他在养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慢慢的熟悉这个家庭之后，就开始去定义他和我的一个关系吧。再到一两个月之后，就真的就是已经进入了一种家养猫的状态，非常黏我。但是如果家里来客人，还是先保持距离，再建立熟悉的关系。
嗯，那你刚才有说到是由猫咪来定义你们俩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想定义我们俩是主人和猫咪的关系，但他可能不这么认为。很搞笑的是，他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很懂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会选择给我舔头发，来模拟在给我舔毛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朋友说，这是他在定义我是他的小弟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他当时就应该是不是很懂得与人类相处，他是一个亲自己同类有点怕人的一种性格，我觉得应该是跟各个猫猫的性格有关系，就跟每只小狗都有自己的性格一样，不是说这个物种的问题。
那现在两个多月之后，刚刚也有说到猫猫是没有之前那么怕人了是吗？
对，其实猫猫一直在见人，也是一个逐步在建立社会化的一个情况嘛，包括那个领养中心都会提供猫猫的社会化教学，跟把小猫咪送去幼儿园一样，而且还有年龄限制，超过多大年龄就不可以去了。其实猫猫也是需要跟同类小猫咪跟人类建立一种社会化的关系，让它去知道自己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的感觉。
嗯，那刚才也有说到最开始想要养一个猫咪的初衷是因为在 lockdown 的时候太孤独了，然后还有朋友方面的一些原因。那现在养猫养了有几个月时间了，这个孤独感有相对的缓解吗？
是有减轻很多的，因为当一个小猫咪刚刚来到这个家庭之后，最开始的一个状态是你要观察它，他的状态怎么样，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他的心理状况怎么样，包括你要去给他置办他需要的一些东西，这些事情会充斥你的生活，会去充斥掉你的很多空闲的时间，它其实等于说是丰富了生活。在之后当这些事情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轨道之后，那小猫咪就变成了你每天要去陪它玩耍，因为小猫咪每天固定它需要的陪伴时间，它需要你陪它玩，它需要你去抚摸它，它需要你去喂它。其实我每天喂它还要早起5到10分钟喂它准备饭，这样子它是需要时间陪伴的，不是说你买来小猫咪之后你需要它陪你玩，你去把它弄醒让它陪你玩，但它其实每一天都需要你陪它去做一些事情，你去训练它，包括它的捕猎技能也好，它的日常的一些陪伴的需求也好，等于说你会有很多时间是要花在这个小猫咪身上的。
嗯，我知道你现在也是一个在全职工作的状态，现在解封之后回到办公室上班，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对猫咪有一些照顾不到的情况呢？
嗯，其实就是你每天去上班之后，小猫咪是自己在家的，但是你的晚上的时间是可以去检查它这一天的状况的。我的小猫咪其实算很乖的，基本上我早上出门什么样，回来之后家里面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不会像我之前养小狗的时候，回家之后发现被拆家了。也不知道是他4个月年龄还不够还是怎么回事，现在目前来看还算可以，只是他晚上明显更黏人了，更需要你去陪他了，就是这样的。
嗯，可能还是跟人一样，距离产生美吧。
对对对，其实你一直在家工作的时候，他早上在你醒来的时候有距离产生美，然后半天之后就不想理你了。
可能也是需要几个小时独处的时间吧，猫咪的话。
对，猫咪是需要自己的时光的，它需要自己的私猫空间。
私猫空间这个词好有意思。那在采访最开始的时候，你也是说到了要领养代替购买。那现在是在澳洲工作，之后如果是到其他地方工作，有考虑带着猫咪一起吗？
那肯定啊，因为一手拉扯大的就跟个孩子一样，其实真的像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从教他上厕所，喂他吃饭，教他去适应这个梳毛啊剪指甲这种很日常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简易的养孩子的过程，带来的及时反馈比孩子短很多。其实你家里养了这个小动物之后，不管是猫猫还好还是狗狗也好，就是当你回家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获得一种陪伴，这是一种动态的陪伴，不是说手机啊或者说是跟朋友在线云端聊天能带来的，这是不一样的。
嗯，那最后可能想说一个稍微有些沉重的话题啊。刚才也有说到留学生弃养宠物这个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时有发生。那作为一个曾经的留学生，会不会对他们有一些相应的建议呢？
有的，其实大家养小动物最开始的时候要想好，因为一个小动物，尤其是从小猫开始养的话，它真的是有十几年到二十年的寿命，你要去想好它是真的要陪着你这么些年，你不可能因为你上学期间的一点点的孤独的时间感，短暂的去缓解自己的孤独，去选择短暂性的去养小动物，或者说只是养了一个小玩偶这样子。因为很多学生可能真的在留学期间，确实大家到了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环境，需要一些陪伴，然后小动物这些年也非常的流行，非常 popular， 然后又非常可爱，毕竟小动物就是小时候很可爱很萌。但是养小动物其实跟养孩子一样，是要承担责任的，是要去想你之后去哪里，你要带它去哪里。我之前朋友有短暂的接手过一段时间，就是朋友寄养他家的猫猫，经历过大概三四任主人。那只小猫也是一只布偶吧，特别的怕人，它在一个新环境里可以达到两三天不吃不喝躲起来，然后一点动静就躲起来，需要主人用非常长的时间去建立信任关系。它已经不相信人了，它已经被伤害的太多了，它的原主人会觉得下猫猫玩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本身养育的过程中就不是那么的精细，加上随时就可能有那种弃养的风险，总是去换临时的寄养主人，而导致于猫猫性格，这是完全是后天养成的，就非常的怕人，非常的胆小，把自己躲起来那样子，特别可怜。所以从一开始养的时候要确认自己懂不懂，了不了解这个地方，或者说想不想去学习这一些东西。
嗯，真的是非常中肯的建议。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Emma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